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截至星期四，法国当局仍然不清楚巴黎袭击案主谋阿巴乌德是否在警察星期三突击的一所公寓里。巴黎检察官莫林斯说，在圣诞尼执行的突击中逮捕了8个人，而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阿巴乌德不在其中。莫林斯星期三说，在公寓笼中被捕的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是我可以说阿巴乌德和阿布达斯兰不在其中。莫林斯说，这次突击难度极大，期间向那所公寓中发射了将近5000发子弹。莫林斯表示，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能力策划新的袭击，突击是在电话监听以及监视情报让当局相信巴黎袭击案主谋阿巴乌德有可能在这所公寓之后进行。星期四，中国谴责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害被其扣作人质的中国公民。此前，挪威谴责伊斯兰国杀害挪威人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中国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誓言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伊斯兰国在其英文网络杂志上宣称，杀死了50岁的中国公民范金辉和48岁的挪威公民奥勒约翰·格林姆斯高·奥夫斯洛，并且展示了两具尸体的照片，并称两个人已经在被异教徒国家和组织抛弃以后被处决。挪威首相索尔伯格星期三说，杀害人质是野蛮行为。美联社9月9号曾经报道，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挪威男子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作为人质，并索要赎金。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张照片，声称那是上个月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炸毁一架俄罗斯飞机的炸弹，并且说袭击俄罗斯客机是因为莫斯科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这张照片出现在伊斯兰国的英语网上杂志《达比克》上，照片上显示了一个玉泉汽水的黄色易拉罐。伊斯兰国说内装简易炸弹，俄罗斯和西方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是炸弹爆炸导致这架客机坠毁，机上的224个人全部遇难。伊斯兰国此前曾经声称对空难袭击负责，白宫星期三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表示他们的言论跟美国的价值背道而驰，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招募工具。自从上个星期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以后，一些共和党人呼吁暂停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或者只允许基督徒难民进入美国。他们称这些措施将会阻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共和党议员们已经要求停止奥巴马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人的计划。双方的争论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就重新安置是否会造成安全危险的讨论。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给穆斯林跟西方正在开战的说法提供了口实。美国有20多个州州长已经表示他们计划阻止叙利亚难民在他们各自的州安置，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念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通过谈论行星介绍了复合句里的从句，另外还重点学习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例如 larger, smaller, largest, smallest。 请听下面的例句。
Jupiter is the largest planet.
木星是最大的行星。
Saturn is the second largest planet.
土星是第二大行星。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Who's our guest today?
Martha Harris, the mystery writer.
Oh yes, she live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a lecture that she went to last night.
What was it about?
It was about the Earth and the other planets. You know, the solar system.
Oh, I studied about the solar system in high school.
I did too.I studied about the sun and about the planets that travel around the sun.
Okay, Kathy. Tell me, how many planets are there?
There are 9 planets.
And what is the largest planet?
It's Jupiter. Jupiter is the largest planet.
And the smallest planet is?
Pluto. The smallest planet is Pluto.
Very good.
Okay, Max, your turn. What is the second largest planet?
The second largest...Saturn? Is it Saturn?
Yes, Saturn is the second largest planet.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Martha Harri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There are 9 planets. Jupiter is the largest planet.Saturn is the second largest planet. Pluto is the smallest planet.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Last night, you and your husband attended a lecture about the solar system.Was the lecture about all the planets that travel around the sun?
No, it was about 3 planets. The 3 planets that are closest to the sun.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The second closest is Venus. The Earth is the 3rd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ercury.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Venus. Venus is the second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The Earth. The Earth is the 3rd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下面我们继续进行访谈。
Last night, Martha went to a lecture about the solar system. It was about the 3 planets that are closest to the sun.
That's right, Mercury, Venus, and the Earth.
Did the lecturer talk about life on other planets?
No, she didn't. The Earth is the only planet where life exists.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There are 9 planets. The 9 planets travel around the sun. There are 9 planets that travel around the sun. Mercury, Venus, and the Earth are planets. These 3 planets are closest to the sun. Mercury, Venus, and the Earth are the 3 planets that are closest to the sun.
Martha 要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Lauren in Richmond. Her question is Venus bigger than the Earth?
No, it isn't. It's smaller.
What about Mercury? Is it bigger? Is it bigger than the Earth?
No, it isn't. Mercury is smaller than either Venus or the Earth. Mercury is the second smallest planet.
Which is the smallest planet?
Pluto. Pluto is the smallest plane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听众在铃响以后回答。
Which planet is the largest? Jupiter is the largest planet.Which is the smallest planet? Pluto is the smallest planet. Which planet is closer to the sun, Venus or the Earth? Venus is closer to the sun. Which is the only planet where life exists?The Earth is the only planet where life exists.
每日对话，筹备一次聚会，第一部分。姐妹两人在一家饭馆碰头，共进午餐。其中的一位准备举办一次聚会，请听他们的对话。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我们这星期的第二课是讲植物需要什么，重点学习用 if 开头的条件从句，例如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water, it dies.
植物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就会死去。
Who's our guest today?
Richard Chen. Do you remember him? He'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And what's he going to talk about?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plants.
About planets?
No, about plants. You know, flowers, trees, and so on.
I see. Plants.
Yes,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plants and about what plants need.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Richard 要讲植物需要水和阳光。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Why do you have that plant with you?
I'm going to my son's school. I'm going to teach a lesson about science.
Really?
And I'm going to ask the children some questions about plants.
Questions?
Yes. For example, what does a plant need? What do you think, Kathy? What does a plant need to live?
Water.
Yes, a plant needs water.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water, it dies. What else? What else does a plant need?
Light? Sunlight?
Yes, a plant needs light. If a plant is in a dark room, what happens?
The plant dies.
Yes, the plant dies. Plants need light.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light, it dies.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ater. A plant needs water.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water, it dies. Light. A plant needs light.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light, it dies.
Okay, Kathy, what else does a plant need? Well, what happens if you put a plant in a very cold place?
It dies.
Yes, a plant needs heat.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heat, it dies.
Some plants die in the winter if the weather gets too cold.
Yes, that's right. So plants need water and sunlight and heat.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A plant needs heat. What happens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heat?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heat, it dies. A plant needs water. What happens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water? If a plant doesn't get enough water, it dies.
Richard, people need air to live. If we don't get enough air, we die. Do plants also need air?
Yes, they do. Without air, plants can't live. If plants don't get enough air, they die.
Thank you, Richard,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happens if plants don't get enough air? They die. If plants don't get enough air, they die. Can plants live without water? No, they can't. Plants can't live without water. Do people need air?Yes, we do. If we don't get enough air, we die.
每日对话，筹备一次聚会，第二部分。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Nex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站在华盛顿马拉松长跑的终点线进行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I'm standing at the finish line of the Washington, D.C. marathon. Sir, excuse me, sir, are you all right?
Yes. Yes, I'm fine.
May I ask your name, sir?
Earl. Earl Beek.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run the race, Earl?
6 hours and 58 minutes.
That's a long time to run.
That's a long time to do anything, son. Am I the last person to finish?
No, sir. There's one more runner behind you.
Oh, yes. I see my friend George is still running. You know, he's younger than I am, but I'm faster.
How old are you?
I'm 79 years old.
And how old is George?
He's 78.
Well, congratulations, Earl.
Thanks.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三课。这一课重点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Maria's a store manager.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he speaks English and Spanish.
And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Yes, I remember.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商店女经理 Maria Alvarez。她的父母在墨西哥出生 ，Maria 自己在美国出生。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 a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ia's parents were born in Mexico.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a's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she was born.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re her parents born?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here does Maria live?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here do her father's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Maria 说她去墨西哥不需要签证。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as Maria born in Mexico? No, she wasn't.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aria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she is. She was born in the U.S., and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Did Maria need a visa when she visited Mexico? No, she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最后是每日对话，筹备一次聚会，第三部分。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ell,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调，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截至星期四，法国有关当局仍然不清楚巴黎袭击案主谋阿巴乌德是否在警察星期三突袭的一所公寓里。那次突袭行动持续了7个小时。巴黎检察官莫林斯说，在圣丹尼执行的突袭中逮捕了8个人，而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阿巴乌德不在其中。莫林斯星期三说，在公寓楼中被捕的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是我可以说阿巴乌德和阿布达斯兰不在其中。莫林斯说，至少有2人被打死，不过没有给出具体的人数。早先的报告说，一名引爆炸弹背心的女子丧生，另外在废墟中发现的一具尸体上布满弹痕，无法立刻的辨识。在突袭行动中，3名警察受伤，一只警犬被打死。莫林斯说，这次突袭难度极大，期间向那所公寓中发射了将近5000发子弹。莫林斯表示，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能力策划新的袭击，突袭是在电话监听以及监视情报让当局相信巴黎袭击案的主谋阿巴乌德可能在这所公寓之后进行的。星期四，中国谴责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杀害其扣做人质的中国公民。此前，挪威谴责了伊斯兰国杀害挪威人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中国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誓言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伊斯兰国在其英文网络杂志上宣称，杀死了50岁的中国公民樊金辉和48岁的挪威公民奥勒奥夫斯塔，并且展示了2具尸体的照片，并称2人已在被异教徒国家和组织抛弃之后被处决。挪威首相索尔伯格星期三说，杀害人质是野蛮行为。美联社9月9号曾经报道，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挪威男子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作为人质，并索要赎金。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张照片，声称那是上个月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炸毁一架俄罗斯飞机的炸弹，并说袭击俄罗斯客机是因为莫斯科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这张照片出现在伊斯兰国的英语网上杂志《达比克》上，照片显示了一个玉泉汽水的黄色易拉罐，伊斯兰国说内装简易炸弹。俄罗斯和西方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是炸弹导致这架客机坠毁，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伊斯兰国此前曾声称对空难袭击负责，白宫星期三证实了这一点。白宫发言人说，尽管埃及方面的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美国认为这起空难很可能是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这位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安全措施，美国将同伙伴国密切合作，找到恐怖袭击的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伊斯兰国的杂志称，圣战者们最初计划炸毁一架属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进行空袭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国家的飞机，但是在莫斯科9月份开始对叙利亚打击效忠阿萨德总统部队的反对派武装发动空袭以后，俄罗斯的客机成为目标。这份杂志称，在俄罗斯做出轻率决定近一个月之后，一枚炸弹被偷运上飞机，导致了219名俄罗斯人和另外5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表示他们的言论与美国的价值背道而驰，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招募工具。自从上个星期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一些共和党人呼吁暂停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奥巴马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给穆斯林与西方正在开战的说法提供口实。警察星期四在马尼拉用高压水龙驱散抗议者，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结束，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经济、领土争端和全球反恐。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18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正式会议于今天11月18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办，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峰会期间预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成为各国的讨论重点，而目前并不是 TPP 的成员，而且经济正在放缓的中国，是否将在峰会上与美国进行经济角力呢？此外，南中国海的议题持续延烧，奥巴马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要求中国停止人工造岛以及军事化。此外，加上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等，在 APEC 峰会上将如何来进行讨论，而各国将怎么表态，都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教授。林教授，欢迎你。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林教授，这一次这个 APEC 的峰会主要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哪些部分呢？
我想就是这个 TPP 啊，亚太跟东亚的经济整合。那么此外，当然在法国的爆炸案是各国所关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非传统安全啊、气候变迁啊、人口贩卖啊、等等，还有网络犯罪，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哈，怎么样可以维持区域的安全稳定，怎么样可以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这都是各国领袖大家关切的议题。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APEC 本身其实这是一个经贸的会议那我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预计 TPP 主要是一个讨论重点，而这个 APEC 成员国里面有很多其实也是 TPP 的成员国，后来还有很多也是希望能够加入 TPP 的。那目前我们知道说中国并不是 TPP 的成员，但是也多次的说希望能加入，同时又说觉得 TPP 是在排挤中国。那中国现在也在亚太地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亚投行啊、一带一路等等的，所以在 APEC 的峰会上，我们是否会看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面、在这个贸易上面进行经济上的角力呢？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要是看一下今年这个 APEC 会议的，它的主要议题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务虚的，就是说表面上的这个议题，你看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啊。然后呢，这个中小企业跟区域性这个或者是国际性这个接轨啊，然后支持这个人力资源的这种这个投资啊，另外还有这个建立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这样的一些个务虚性的这个议题。但实际上这个角力的可能是私下的会间里头的这种角力，那主要是我觉得南海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就是这个 TPP。还有呢，那就是说这个反恐呢，当然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大家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了。另外两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这边呢，我看这个 TPP 呢，现在有人把它翻译成 TPP， 就是踢那个屁股，踢中国的这个屁股的这个意思。普京在这个之前他是不去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批评了所谓的这个 TPP 啊，是这个关起门来搞 TPP 不适合。不适合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亚太这个经合会上的这种要求，那么我想中国的也是对 TPP， 我想还是持一种这种比较怀疑的态度，觉得哈 TPP 的确是在踢他的这个屁股，同时呢，他会采取一个就是说对应的一些措施，包括建立这个区域性这个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啊。包括中日韩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在背后较量可能更多一些。
是啊，我们提到这个 TPP 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林教授。我们这次奥巴马总统在出访之前，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稿啊，他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说，美国要与增强与台湾人民的非正式关系。
嗯，
为什么会特别在这个奥巴马出行 APEC 之前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强调这一点？而且我们讲到 TPP， 台湾也多次的说要加入 TPP，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所以，是否也代表台湾加入 TPP 的希望，更加增强了呢？
我相信有这样的意涵哈，事实上，那个台湾的总统马英九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先生不久前啊见面，在新加坡见面。那么，既然中美两国角力，那所以中国大陆所领导的 RCEP 跟美国所推动的这 TPP 哦，就有一种互相角力的味道。那因此，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特别强调说也要关注到台湾的未来发展以及就是说台湾在这区域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美国也期待看到这个台美中之间有好的发展，甚至美国方面乐于见到台湾跟中国大陆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对话的可能性。那么我想美国也是相当审慎的在考虑，在未来 TPP 在第二个回合哈，我们知道第一个回合十二个国家，那基本上还没有包括台湾在内。那么台湾的不管是在野党的领袖蔡英文也好，现在的总统马英九也好，或者马上在要参加 APEC 会议的萧万长先生，都一再的提出来，台湾应该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那美国听到这个声音，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讨论台湾未来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但是非常的及时哈，而且也是相当具有一个深刻的意涵。
是林教授，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说，通常台湾的议题很少是美国会主动提出，这次在白宫正式声明里面还主动把台湾提出来，是不是也是您刚刚提到说马英九、习近平的会面？会面之后，是否美方也希望说能够把台湾的关系再与美国拉近一点？因此有主动的强调这一点。
没错，我们知道美国事实上在东亚有它的Alliance 啊，有它的比较好的联盟。那么这个台湾跟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关系可以说相当深厚。那么美国也跟台湾有签订与台湾关系法，那么也很忠实的履行这个 TRA 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美方在很重要的时刻再度的强调跟台湾的关系哈，这台美关系事实上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前进而受到忽略哈，或者说因为习近平跟马英九有一个对话就受到美国的忽略。我想在这个很重要的节骨眼有它特定的意涵，没有错。
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里面也同时强调说，他说奥巴马总统此行的目的之一，要在面对全球挑战的具体合作上，以及有建设性的处理双方差异上，与中国培养更加稳固并且更富有成效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美国现在有这样的意愿跟中国建立这样关系，但中国愿意吗？
我想两国都有这个意愿，想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问题是这个中国有自己的这个战略，是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这个战略互信？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国家讲这个战略这个互信，您建立这个互信，你讲了好多年了，但始终不能建立起来。那么很大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北京方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一种战略判断和战略分析啊，觉得这美国是通过这个 TPP 啊，通过这个重返亚洲啊，想把中国遏制中国的这个崛起。实际上，这个美国总统，你看八个总统都一直在帮助中国这个实现经济现代化，帮助中国融入国际轨道，而且奥巴马总统一再都在讲美国不遏制中国，希望欢迎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这个讲了好多次。但是中国的这个判断就是觉得好像美国一直想扼杀美国，还扼杀中国，把中国形成一个最新包围圈，把中国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崛起。如果是美国真的要遏制中国崛起，首先就应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完全给它掐掉。 是吧？它多少年来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美国这个市场、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资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觉得他们这种判断呢，就是到自成这个美中之间很难建立这种互信。
是啊，韩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您提到这个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意相信美国愿意友善态度与之交往啊、中国政府这样不断的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有点煽动了民族的情绪。中国的国内的民众也会认为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民调是这样的显示，这样子对于两国的经贸合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真正像在 APEC 这样子一个亚太的一个经济的峰会上，对于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贸易是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目前两国这个贸易关系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是 TPP 真的是像这个他们这个设想的那样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经济圈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把中国从这个经济圈里头挤出去的话，那么这个对中国影响可能是相当大。那么中国必须呢重新这个评估他应该采取的一些做法。因为这个美国这次的这个峰会上面，新西兰的这个总理也公开的宣布欢迎所有的这个 APEC 这个国家都加入这个 TPP。那么中国也表示这个意愿，韩国也表示这个意愿，就是说大家但是还在这个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TPP 啊，它最后会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上的这个体制性的改革，你这个国企啊，这些劳务啊，还有这些环境啊等等这些问题，你都必须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要发生一些变化，才能加入这样的这样的组织。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林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 RCEP 的问题，然后刚才韩博士也分析一下两国在这个经济角力啊，所以对于其他的东盟的国家，还有这个东亚的国家来讲，他们该怎么来面对这样的经济的角力呢？
我想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事实上都不愿意选边啊、哦，也就是说。TPP 是美国来推动的，所以在东亚国家也有不少国家，好像东盟的像是这个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跟越南有四个国家加入，是 overlapping 和 members， 同时也参加 TPP。那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两个体制啊，这两个经济的体制都能够占到好处。那当然。美国就是设置比较高标准的哈，高标准、高规格的 TPP。那么有一些国家认为还没有办法达到的，好像是寮国啦，那个柬埔寨和缅甸。不过呢 ，TPP 既然有12个国家参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在 GDP 全球的 GDP 大概占40%，那么 RCEP 只有29%多，那相对来说哈还是。长远来看，可能就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健全来说，还是加入 TPP 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最后也还是会考虑加入 TPP。诚如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说，像李克强先生也提到说，中国现在也慎重考虑加入 TPP。那么因此在未来。这整个的经济体制也许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竞争，但是可能是与时并进的同时向前。那么在未来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经济体制，那我想也许就有一个互相来说有竞争，然后有事实上对于经济整合是有帮助的一个情况。
是，那林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您对这些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您刚才提到 TPP 它的本身的体制是比较健全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在加入很多国际组织之后，像 WTO 之后，很多的这个贸易规则它也并没有遵守。
对，
所以它现在推动这个 RCEP， 对于这些想要加入这个 RCEP 的国家来讲，他们会信任中国也会来遵守这样的国际贸易体制吗？
我想中国大陆目前它的能量或者它的实力事实上已经在提升之中。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要遵守国际的制度跟规范。那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参加这种多边体制的一个组织，好，就必须要遵守这个既定的规则。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大陆也会在被这个逼迫，也就是说要让这些所有加入的会员 也看到中国大陆应该要遵守这些多边体制的行为规范。那么不只是在 RCEP 或者在中国自己推动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我想中国必须要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气度或者他的角色都必须要在这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之中能够提升他的高度。也就是说，他既然是一个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行为者一个很重要的player， 他应该要遵守国际或者区域的规范。
谢谢林教授。那我接着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经贸的话题，那我们也看到之前本来都在说这次的 APEC 不会来讲南中国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跟菲律宾那个总统会面之后开了记者会上就直接讲了，他说叫北京当局要采取大胆举措来这个降低这个紧张的情势啊，包括要来终止这个人工的造岛，还有建设，还有军事化的现象。他也这么明白的表示，他说他跟那菲律宾总统也讲说，他们有讨论这个中国大陆人工造岛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并且也说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现在这个奥巴马总统跟菲律宾总统这么明确的表达了，中国方面应该会怎么样来反应？那在 APEC 里面各国会怎么样来这个表态呢？
APEC 里头呢，大家中国已经要求菲律宾不谈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已经采取很多这个做法，要求菲律宾，甚至要求菲律宾从这个联合国那个仲裁厅把这个案子撤下来，但是菲律宾拒绝了。我觉得它不会成为一个公开的这个议题。那么因为各国主要是在双边和在会间里头呢，这个问题是肯定是必不绕不开的。那么奥巴马这次去呢，也有点在双边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在美菲关系上面是大张旗鼓的谈这个安全问题。那么他不仅仅是做了这番讲话，在之前还去专门呢去到美国这个军舰上面访问了这个菲律宾海军，而且呢又要向提供了这个2亿多美元的这个援助，甚至还有两艘军舰要交给这个菲律宾方面，所以呢都是很大张旗鼓、很强硬的一种这个姿态，表明这个南海这个问题呢是应当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说在力挺菲律宾，力挺保持这个南海局势的这个稳定。
是，那林教授，你是否觉得这个南中国海的话题也是一个台面下的一个角力，而不是台面上回来谈，在 APEC 的峰会上？
当然，中国不愿意这样敏感的问题在台面上来谈，但是就我所刚刚所强调的在国际会议上本来就是要讨论重要的议题，然后你把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放在台面下，恐怕在过去是可以可行，但是如果让这些东南亚周边国家或者南海的主权伸索国感到不安，那么包括最近那个马来西亚的 EAS 高峰会22号就在吉隆坡举行，他们在会议的草案也很明白的提出来，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不要继续填海造陆，不然的话这些周边国家感到非常的不安，对于区域的安全稳定和平有极大的威胁。那么如果说他那个会议的草案都已经提出来，很正式的可能在这个 agenda setting 提出来，那么中国恐怕也躲不过。而且中国的填海造陆他既然公开的拒绝也要告诉国际社会究竟有什么拒绝的理由，有什么未来解决的方针，那么如何应对周边国家的不安的情况。那美国来说，也就是说美国强调的一个无害航行权，那么他现在首先只是让Larsen这个潜舰出来，那可能在后面还有很多的更多的潜艇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坚持说美国要秀 its muscle 所以这个情况来说，很多时候的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事实上是很快速的就不是你一个国家的主观的意愿能够单独决定的。
是，谢谢您。 关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话题，我们在后半段我们会做更深入的讨论啊。那现在我再请教一下韩仁超博士，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一次这个 APEC 里面，白宫也说了，说会谈这个反恐的议题啊，尤其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恐怖袭击之后啊，从我们来看，这个 APEC 的各国将在这个反恐问题上怎么表态？尤其像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那包括说中国现在也利用这个机会说到说，要把新疆这个所谓的反恐把它纳进来，证明化，就认为说在新疆有反恐的必要。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反恐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国际共识。这个是不是会在这个 APEC 上面会有一个声明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美国肯定会在双边这个关系上面，尤其像他的这个盟国澳大利亚那么这些一个主要的这个盟国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采取一些一个具体的措施，怎么样来消除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会要在实质层面上面要进行的。因为原来这个这个议题的这个 APEC 议题的这个确定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大家就谈经贸问题，就是说表面台面上的肯定是务虚的，那么实质的都是一定是在背后来讨论来解决，那包括一些采取一些行动部署，一些个具体措施，我觉得都会在这个峰会里头啊，这个领导人之间呢这个尤其是美国的盟国这些之间会做出一些个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是，那现在中国说要把这个新疆纳入这个反恐的它所谓的定义里面，那是否会造成一些在中国里面人权压迫的现象，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呢？
这个一直都有这种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他把维吾尔人的很多的这个抗争呢、都说成是恐怖活动。那么当然就说的所谓的这个在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这个交界之间也有很多这个训练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恐怖这个组织也有一些，那么也开始有些渗入，但是那个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这个恐怖活动，大部分的还是出于一种这个这种人权的抗争。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是不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打击这个扩大面过于太宽的话，肯定会造成一个反弹，引起更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会就是说让这些维吾尔人啊激进化。这个激进化以后，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安全问题。
是，其实借这个反恐的议题，我在想到说，在这个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后，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反而是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些很因为里头是有比利时人、有法国人自己人啊，他们讨论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来成为恐怖分子？为什么他是他的生活上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教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是否在我们国内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让这些少数民族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反而在我们看西方国家面对恐怖袭击之后，是一个自我检讨的态度。你觉得中国会来遵守这样的，或者会这样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做学习吗？
中国中共的他的一贯做法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总是说是外部势力怎么样，他不会从自身上面检讨。当然，现在我也注意到，他也考虑到，比如说，中巴的一个经济走廊，他希望在经济发展以后，他也意识到，尤其在南疆，因为维吾尔中最集中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最落后的，经济最落后的地方，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机会啊，都被这个汉人把他们占有了。这个，所以呢，他也觉得好像是不是应当要发展这个，通过中巴这个经济走廊呢，发展这个经济，让这个地方的改善这个当地维吾尔人的这个生活，这个然后呢，来消除这种恐怖活动的这个温床，这个也有一些考虑，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从更深入的这个层次考虑怎么样尊重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宗教信仰、他的文化习俗，就是说对他更通过民族的这个和解来化解这些矛盾，而不是通过打压激化的这个矛盾。他呢基本上就采取两手，一种是打压，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发展。他认为这个两手如果是能够搞定的话呢，那整个这个民族问题啊，这个恐怖分这个问题啊，安全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一个没有找到这个实质
本
对，因为你还是要尊重这个人权，你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一个民族问题。
好的，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关于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 TPP、南中国海等议题，在 APEC 的峰会 会当中受到关注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宇教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讨论报道销售中国禁书的香港出版商在泰国失踪，以及美国大学校园的种族偏见以及抗议，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